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呢，一起来真正的经历主的恩典和真理。那在这个当中，我们有揭开幔子见自由，还有心灵的殿堂这两个主题。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一起来一直在分享高山他的一个人生的经历，这是一个连续的一个故事。那从他的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启示。那心灵的殿堂呢，我们也从这个当中呢，我们每一次呢，我们来讲到天经当中的一个主题。那今天呢，我们会讲到信实。
特别是高山的回应一下揭开幔子见自由这个环节的，我已经把高山当成是我的姐妹了，主内的姐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她已经是上主很宝贵的儿女，而我也是。为什么？我们都接受了洗礼。其实洗礼这一天呢，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忘记什么也好，我也不会忘记我是什么时候哪年哪月哪日去接受洗礼的。
哦，你怎么跟我一样？我到现在还记得哪年哪月哪日呢？
不可能忘记的。
对，
这个
自己的生日，就是一个就是你肉身的在地上的那个生日，你肯定不会忘。另外呢，就是洗礼的那个日子呢，我也会记住的。
没错，2015年呢6月24日晚上7点半。
哎呦哇，几点钟就记住了？
晚上7点半开始的这个典礼，因为我最亲爱的家人，我最亲爱的朋友，我最重视的一些人都来了，都分享见证我这个很盛大的一个场面。那天我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我一换上新装了，好像有种洗完澡很干净了，一丁点污秽都没有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洗礼呢，就好像一个人真正的重生的一个纪念日。因为你好像一个 baby 生下来的时候呢，大家都很开心呢。
对。
那你在灵里面，你经历了那个洗礼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属灵的婴孩啊，来到的主的面前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的来为你庆祝，更开心的就是我们的主，因为他在你的人生当中，他给你开始浇灌你的生命，喂养你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后面的人生呢，是在你的人生当中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祝福。
对，为什么我们经常在节目里希望每一位回命的老朋友真的能够认识主尔萨？因为只有你认识了以后，你才知道原来他对你一次性的救赎了。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接受这个一次性的救赎，洗净你身上所有的过犯。因为主尔萨接纳每一个罪人，哪怕你以前是敌对他的，哪怕你以前一点都不认识他，但只要你愿意悔改，你愿意接受一次性的救赎，就可以得到永生的盼望。就像我刚刚说，我洗礼那天，我觉得我已经得到天国的护照了，我拿到手了，而且是有十足的把握的。
所以呢，这就是高山在他人生当中同样的经历，就是在面对这个人生当中重要抉择的时候，他有很坚定的说，我要接受这个洗礼。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他在人生当中他一个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要接受洗礼。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圣书，
当我沉思于洗礼问题时，一幅图画出现在我眼前。一个年轻忧郁的女孩正坐在板凳上，她的女佣们把从甚甚井打来的泉水倒在她身上， 甚深，生命之泉，却没有洗去我的罪，也没能给我枯萎的身体注入生命。尔撒给我受伤的身体和灵魂带来了属灵的生命的活水。现在，我希望透过洗礼和他同葬。我思考着洗礼这件事儿，却并不完全了解我的这个计划将会产生的威力，以及将给我的生活带来的改变。我对自己说，我已经按照尔撒的指示为他做过见证了，现在我是不是该接受洗礼，然后回到这里继续生活呢？这个问题悬在半空，没有人给我答案。但是父亲的面容忽然出现在我面前，我感到剜心般的疼痛。父亲啊，你原谅我，但我必须要跟随尔撒，他曾经医治我。我在痛苦中发出呼声，立刻就有一份深深的平安临到我，使我肯定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现在没有任何人和事可以阻止我。到3月12日，我刚好通读完《引之乐圣经》，也读完了迦太基的《殉道者》。那本书记录了很多早期麦西哈弟子的故事，他们被扔去喂狮子，或遭受火刑，以及各样难以言喻的逼迫。但是，他们对神的信靠仍然不改变。我明白其中所传达的讯息，但这并没有改变我要跟随尔撒的心智。翌日，我又去拜访拉齐亚，像上次那样从他家里去少校那里。这次少校的太太也在，我给他们看我找到的章节。就在这儿，你们看，这上面说我必须要接受洗礼，请你给我施洗好不好？他摇了摇头。我的孩子，我们的宗派里没有洗礼。他用一种非常奇怪的表情看着我。你知道这么做可能会有什么后果吗？你可能再也不能回家，你的家人甚至可能会杀了你。即便是像你们家那么充满爱心的家族，要是他们知道家族中有人背弃了穆斯林的信仰，他们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的。片刻的沉默，我试图想象如此可怕的情形，被逐出家门，甚至被杀。我想起上次的家族会议，如同鹰隼般的面孔全部盯着我。不过，我想起父亲给我兄弟们的临终遗言：好好照顾你们的妹妹。当然，最终，他们会遵守父亲这最后的神圣的遗言的。就算他们不遵守，真的要伤害我，我仍然要继续行走这条路。尔撒的话已经在我的生命中扎下根，心中原本被宗教禁锢的那个地方，现在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我告诉了他们我的打算，语气坚定，不容置疑。以马内利的尔撒要我为他做见证，而接受洗礼是我要做的第二步，我必须顺服，否则就会失去现有的这份平安，
我情愿与麦西哈同死，也不愿没有麦西哈而活。
少校把目光投向他妻子，他微微点头示意，于是他转过头对我说：好吧，既然尔撒如此清楚地告诉你该做些什么，你的确不应该违背他的旨意。不过要是让人看到你和我两个一起去拉赫尔，那就不妙了。我太太会带你上公共汽车，反正她要送我们的女儿回学校，我会跟着来的。
我很高兴能陪你去，高善。
少校的太太走上前来握住我的手，这个充满人情味儿的举动表示欢迎我进入新信仰的大家庭。我极其冷静地做了个计划，仿佛安排的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人的生活。人们常说，伊斯兰教始于沙漠中，他的跟随者在冷酷严厉的教导下，学会了绝对顺从高于他们自己的目标。个人感情从来都够不上离经叛道的理由。因此，在跟随尔撒的这条路上，每当我自己的情感占上风的时候，我能应用毕生养成的习惯去顺服尔撒。不过在安排计划的时候，我还是做不到完全切断回家的后路。老实说，我期望受洗后仍能回到家中过我自己的生活。作为一个没有受过指导的信徒，我以为尔撒要我做的就只有这些了，先去找麦西哈的弟子，并向他们做我得医治的见证，然后再受洗。但是少校看得比我远，不要带钱，也不要带珠宝，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了，洗礼之后便可能会有人指控麦西哈的弟子。他严肃地告诉我这些，我望着他，尽量准确地理解这话的意思。他是让我和过去做一个彻底的决裂，放弃我所拥有的一切。我的一切，金钱、珠宝、房子、土地、家人的爱和支持吗？尔撒当真要我这样做吗？难道他赐给我这份医治的恩典，就是为了让我放弃生命中我所钟爱的事物吗？回到拉齐亚那里时，我问他，两天后我可以再来看你吗？
当然可以，拉齐亚说，我会在这里等你的。
刚刚也说了，主在2015年给我赐下新的衣服，但是也会让我去反思，今天我还是穿戴整齐吗？今天我那件衣服还是洁白如新吗？
我以为说的是什么衣服，原来是属灵的衣服、啊、
没错，
是一个披戴基督的一个衣服。那在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从你的内心跟外表呢，都是同以前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信主以后的经历。所以高山在他的洗礼以后呢，就开始人生的一个大的转折。所以这个就是在每一个人人生当中都是有这样的经历的。那同样的，我在信主以后呢，特别是在受洗以后呢，我就经历了主在我生命当中的改变、
嗯、
开始去追求，以前不喜欢读天经、
嗯、
那后来呢就很喜欢读天经，我就发现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呢。
没错，你说到这个转变，这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改变，那说明你真的少了明确的方向，你真的少了坚定的信念。无论是刚刚讲的脱去旧的也好，穿上新的也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必须要付出，你必须要献上才能的。就像我经常说，如果你那件衣服还是洁白如新的，就像你刮风的时候走在大街上的人，你会站得很稳的，因为 你有信仰在你的心中，你不会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很容易被人去绊倒，很容易随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把你牵到一个远离主的地方。所以这也是我经常提醒自己的，洗礼我确实洗了，2015年洗了，但是现在呢，如果我的心智没有经历到那个更新，我没有像杨天成老师刚刚不停讲的那个转变、那个改变的话，那洗礼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仪式而已，是毫无意义的，遑论什么神圣。所以一定要保持竭力的去追求，竭力的去读天经，一定要领受到主给我们的教导，不要轻视里面的一字一句。
更是不要忘了我们的主呢是信实的，无论我们在任何的光景当中呢，主随时做我们的帮助。那我们的主呢不单是信实的，更是跟我们来同行的，所以呢这个是在人生当中一个丢不掉的，就是主跟我们的同在。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除了你以外，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主，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白天太阳和夜间月亮都不能伤害我。亲爱主，除了你以外，上我有谁？我出我入，你都保护我，从今世到永远。你握我手，你引导我，经过那流泪谷，泉源之地，盖满秋雨之福。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因你欢喜。我欢乐而出，我欢呼前往，爱永远长存。 我欢乐而出，我欢呼前往，你爱永远长存。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手，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又到了感恩的季节，这也代表年终将近，让我们再次来思考我们自己的生命跨向全新的开端。信实的果实，信实两个字可以拆解为相信以及忠实两个意义，也就是说一个信实的人是值得让人信任与依靠的。罗斯福还只是一个海军部长的时代，有一天一位好朋友来访问他，谈话间问到海军在某海岛上建立基地的军事机密。我只希望你告诉我，罗斯福的朋友很低声地说道，我所听到关于基地的传言是不是真的呢？而这位朋友想打听的事，在当时来说还是不便公开的。在好朋友的央求底下，只见罗斯福左顾右盼，然后压低嗓子向朋友说道，你能对这件事保密吗？
能。
好朋友急切地回答。那么罗斯福微笑着说，我也能。遵守承诺，表现忠实信赖的品行，将获得别人长久的信任与尊敬的。温柔的果实，一般人对温柔的认知大多数指的是柔弱或者脾气温和柔顺，但这个地方的温柔还包括了谦卑柔和的意思在里头啊。贝诺尼是法国知名的画家，有一次他独自坐在湖边画画，有三个年轻的英国女人走过来，他们一面看着贝诺尼的画画，一面不客气地批评起来。贝诺尼对他们的指教诚恳地道谢，正要离开的时候，其中一个女人顺口就问道，先生，我们听说画家贝诺尼住在这附近，因此想去请教作画的技巧，您知道他住在哪里吗？贝诺尼谦虚地说，不敢当，我就是贝诺尼。温柔不是懦弱或者是妥协，而是因着有一颗爱与体谅的心，需要足够的智慧和自制力，才能够表现出谦卑柔和的态度。节制果实，不懂节制的人就像骑马没有缰绳，容易因冲动而伤害到别人，而一个能够克制自己的人，就能够避免人际关系的伤害与困扰。一天，陆军部长气冲冲地走进林肯的办公室，说某位少将故意用话羞辱他。林肯建议这位部长写一封内容尖酸刻薄的信加以回敬。于是陆军部长立刻写了一封愤慨激昂的信， 只见林肯拍手叫道：没错，就是这样，真是狠狠教训了他一番呢。但是当陆军部长准备把信装进信封的时候，林肯叫着他：你要做什么？陆军部长错愕地回答：当然是寄出去啊。林肯反问：你写完这封信，将愤怒的怒气已经发泄出来了，感觉是不是好多了？陆军部长点点头。林肯继续说：那么把它烧掉，开始写第二封信吧，那才是真正要寄出去的信呢。生命的果实不只是美好的品格，更是因着与人之间正向的互动，让自己与他人的生命都能得到造就与祝福。
今天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信石，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记录在以弗所书四章二至三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以和睦联系，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我们的主呢，他是一个信实的，更是在他内心当中、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好的品格，比如说谦虚啊、温柔啊、忍耐啊等等。那这就是主给我们在生命里面，当我们信了主、受了洗以后呢，在我们里面他也给了我们。所以当我们去接受了主的时候，能够把这个恩典能够实行出来。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哥林多一书一章九节：
真主是守信的，他召唤了你们，是要你们与他的儿子我们主尔撒麦西哈联合在一起。
主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他不单呼召我们，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借着洗礼进入到他的家中，享受他的同在，也在他的里面一起来建造。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是守信的，会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呢，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但愿我们每一位道斯蒂在人生当中就好像高山一样，经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好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们在的人生当中都能够把这个信实、把他的品格能够施行在众人的面前。也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联系，记住我们有一个号码呢，能够让我们在彼此之间有联系的。
什么神秘的号码呢？就是我们的手机号码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点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对，我们还有一本书，就是我们所读的《揭开幔子见自由》。其实这本书呢，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们索取的，我们可以送给你。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